这个事情因为是在夜晚啊做的，没有人知道。经文里面说啊，秀富思维啊，神秀大师又是这样想的，这样想着，说五祖明日见机欢喜啊，敬我于法又远啊，那么心里头这样想着啊，五祖要看到这个机子，心里面要欢喜赞叹呢，那么自己与佛法呢就有缘分。经上常说，诸佛世尊出现于世间的，那是接引有缘之人。如果五祖啊要认为这一首偈子不堪啊，说自是阿弥续业当中不合得法啊，这个意思是讲，假如这首偈子五祖看了不中意，那我自己是迷惑啊，业障深重啊，没有办法得法，圣意难测。这个圣意就是称祖师的意思啊，凡是明心见性之人都可以称之为圣人。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到五根。那么我们从经文这一段的叙说就了解，秀大师没有开悟啊？为什么呢？开悟的人啊，心是清净的；没悟的人啊，那是思前想后，心里面呢没有办法安宁啊。悟不悟，这是非常明显的一种状态。前面呢曾经跟诸位介绍过，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们，他们的示现其目的都是启发后学的，无论他现的是一个顺境啊，开悟的样子，或者是现的是一个逆境啊，迷惑颠倒的样子，无不是给后人呢做启示。这种情形我们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当中可以得到非常具体的答案，这是我们用不着疑惑的。所以古德说得好啊，听经要在消归自信，修行呢要在转识成智，这个两句话 是千古定论。如果我们遵守这两句话的开导，我们不但在经教里面不会迷着，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境的时候，也不至于被外境所迷着了。这一点是初学人呢应当特别留意的。下面经文呢是第七段，就是五祖啊对于秀大师的评断啊评定。请看经文。祖以知神秀入门未得啊，这个意思就是还没入门，不见自信。这句话是评述啊，评述啊，日常接触当中就已经看出来啊，秀大师没有开悟。这天明，这到第二天啊，天亮了啊，祖唤鲁供奉来，向南廊鼻尖绘画图像，忽见其迹啊，忽然看到这个墙壁上啊，有人提了一手迹。说报应啊，这个报应就是告诉卢供奉，这供奉啊啊不必画了啊，本来预备画这个壁画的不必画了啊，说劳而远来啊，这么这个劳苦你这么远到这个寺院里来，这经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这两句话是佛在《金刚经》上说的，但留此记于人诵持，依此记修免堕恶道，依此记修有大利益，令门人住相离境，尽诵此记即得见心，门人诵记戒叹善哉。请看啊，这个字幕上啊，那么这个呢是第七段啊，五祖啊对秀大师的评断，对他的评断。这一段经文很容易了解，可见得了五祖对于神秀大师还是非常的赞叹。那么看到神秀大师这个记子啊，原来预定的这个壁画了临时取消了啊，祖师说把这个记子保留在这边啊，让大家了来看啊，如果能够依照这个记子修，可以免堕恶道，这句话是真的啊。 有大利益也是真的，这个话都是真实说啊。那么令门人，就是他的这个弟子们学生啊，住香就是分香礼金啊，叫大家呢都念这首偈子，依照这个偈子来修行啊。这首偈可以戒引种下根性的人，是初学的学生最好的开始。那么说读这个偈子就能够见心啊，依照这个修行就能够见心，这一句话是全说，这不是真实说啊。这一句话的意思是鼓励大家啊。如果祖师说啊，依这个偈子修啊，可以免堕恶道，可以得大利益，但是不能见心。那么诸位想想，还有谁去念这个偈子？还有谁肯呢？照这个去修呢？啊，所以幕后这一句话是全说，方便说啊。虽是方便说，但是也是实话啊，也不是完全的欺骗人的啊。为什么呢？譬如我们世间人常讲福至心灵啊，心灵啊就是智慧开了啊。智慧怎么开呢？哎，他福报来了，那某个人他福报来了，福报来了，他那个头脑也清爽了，那智慧就开了。祖师这个评语啊里头含的有这个意思啊。因为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确是偏重在修福啊。佛法讲福慧双修 学佛人先要修福，没有福报你想修慧也困难。为什么呢？无论在哪一方面你都有障碍啊，没有福报的人障碍多啊，生活上障碍，三餐不及，还有什么心思去办道啊？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地方来安身，这些都是要福报啊，没有人来照顾，这些都是障碍啊。虽然我们不必要丰衣足食，但是最低限度啊，这种清淡的生活要能够维持得了。而后啊，所谓是身安而后道老啊。那么秀大师这个偈子就是说，对于真正修道的那个预备的基础，能够奠定的很好啊。所以说是从这个地方来修学，以后啊，再将境界提升一步，就可以见性啊。所以这个话说的也是有道理啊。那么学生们听到老师这样一吩咐啊，哪一个人呢不欢喜呢？啊，于是乎都赞叹啊，善哉善哉。Yeah. 不知道是什么人啊提的这首偈子啊，这么好。祖三更换休入堂啊，就是当天的晚上啊，也是在三更啊，五祖把神鹫大师叫到他的当时啊，问曰：“即是否如昨？”是如昨否？休也，时是休昨。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也，看弟子有少智慧否？啊，那么这是秀大师的回答。这个回答句句话都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啊，不是客气话啊，不是谦虚话啊，真诚的言语，人家一听一看就明了啊，装是装不来的啊，那个假装的人家一眼就看穿了。师子之道绝非偶然啊，所以秀大师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啊，决定没有虚伪啊，所以他讲这个话是真话，我不敢妄求诸位啊，只希望啊，这个老师啊，大慈大悲，看看我有没有智慧。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直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你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眼下识字本心，见字本心，不生不灭，于一切时念念自见，万法无知，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心也。那么在这个地方诸位要特别注意到有一段事情，那就是六祖公开的时候对他赞叹，把他找到房间对他一个人说的时候就责备。这是做人的道理啊！啊，我们一般人大众之下的时候要给他留面子啊，他是大众的教授师啊，如果说大众说这些话，那以后这些学生谁还听秀大师的教导呢？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啊，就是归过劝善，我们是好心，这种事情不能让第三者听到，这是归过劝善的态度。他纵然不接受，他也不会怪你。如果有第三者在的时候，那你叫他面子下过不去，不但收不到归过劝善的效果，恐怕这个仇恨呢，从此接下来啊，生生世世啊，这个戒都解不开啊。那么诸位想想，师生父子都如是啊，何况朋友一般这个泛泛之交，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所以有许多人，我好心呐，啊，我劝勉他了啊， 好心呢，他反而当作恶意，啊，不晓得自己有过失，啊，反而去怪别人呢，说是怪罪于他，啊，像这些地方，我们应当要学习，啊，要学习，啊，这个是多年的这个师生关系，还是在半夜三更啊，没有第三者在场，这个归过全善。这个地方呢，这是真正说出来了啊。修大师所实现的是没入门啊，这样的见解求无上菩提了不可得啊。我们来看，那无上菩提应该怎么个求法啊？无上菩提啊，但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这是黄毗禅师《传心法要》里面两句很重要的话。有人呢请教禅师说，何处是菩提？禅师讲，菩提无有是处，佛也不得菩提，众生也不识菩提，菩提不可以以身得，不可以将心求，一切众生就是菩提相。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又问呢，如何发菩提心呢？禅师讲，菩提无所得，所以只要你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一法，这就是菩提心啊。所以我把这一句特别写在这个地方供养诸位，供养诸位。我们这个菩提心呢，所以没有发不起来啊，得不到，那就是什么呢？你呀，有一个得的心。我哎，要想得到菩提心，哪里晓得无所得啊？我们决定要得，这就糟了。这是决定不得一法了，这才是菩提心啊。正如同呢佛在金刚经里面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是指佛法了，佛法能不能得到了？不能得啊。所以般若心经幕后说得很清楚，无智亦无德，真正决定不得一法了，所以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希望诸位能够体会这个意思啊，要晓得世 世出世间一切法决定得不到啊，如果要得得到，你去追求一切法，诸佛菩萨一定称赞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得到嘛。正因为一切法不可得啊，你在一切法里面去追求啊，希望得到，诸佛菩萨说你迷惑颠倒啊。啊，你那个是虚妄的寻求啊，啊，得不到的呀。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果然晓得一切法不可得，这个得的心呢，就是想在一切法里头得到一点的这个念头，把它舍掉了，心地清净。像后面六祖弟子所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本来无一物就是决定不可得啊。那么这个就是菩提心现起。那么其次我们看这里啊，那么这就是所谓是无上菩提呀，须得眼下摄自本心，见自本心。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啊，他是从中国西方来的啊，从这个新疆啊、甘肃，从这个地方来的。他到中国之后只遇到一个知音呢，那就是慧可大师啊，就只有可大师一人地心自心，眼下便会即心是佛啊。地是地是审啊，就是审查，不是迷信啊，是把这个里面的事实真相完全都明了，都通达了，相信。信什么呢？信自心呢。自心是什么呢？菩提心啊，自心啊具足万法，自心啊能生万法。所以才相信。那么我们一般人这个不得其门而入者，这个大病啊就是没有自信心，不能够啊地心自信。所以纵念累月，盲修瞎练，不能成佛啊！我们这个病在这个地方要晓得，你看看人家怎么悟的啊，这都是关键的所在啊。禅家所谓身心俱无啊，是名大道，本来平等，同一真心啊，同一真性，这个地方是真，哪个比了啊？但是真，同一真性啊，信心不异呀，即心即性啊。那么这是很重要，很重要。那么这也是叫我们了解啊，为什么要去地心呢？自心 个事实的真相啊，确实是有相当的深度啊。你比如一般人他执着，我身心都在啊，怎么可以说具无呢？而不晓得一切法的真相啊，那是非有非无啊，就是有跟无啊是同时的啊，所以说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这个话的时候，这越说越难懂了。实在没有法子呢，这得用比喻来说的啊，譬如做梦。梦中有没有境界？说有。梦中有没有身？梦里有身。梦中有没有心？梦里的有心。梦里头的身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说梦境里面身心俱无，你信不信呢？相信。你为什么相信呢？因为你醒来之后晓得梦中身心的确是无。那么我再问你，你没有醒，正在做梦的时候，你梦中身心啊，是不是也是俱无呢？对，也是俱无。啊，换一句话说，不管你是正在做梦，或者是你是醒过来，总而言之一句话，身心俱无，这是绝对真实的。啊，不过是醒了以后啊，你觉察到了啊，觉悟。正在做梦的时候呢，你还在迷，你还没有晓得真相，你把这个觉悟啊认为具有，认为具有。所以给你说，这个觉悟跟具有是同时存在啊。那么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非空非有啊，或者是非有非无啊，又无同时啊，晓得这一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啊，这叫做大道啊啊，大道是什么？菩提大道。一正因为啊，这个身心俱无啊，所以才本来平等。为什么呢？无就平等了，自己的身心具无，众生的身心也具无，诸佛菩萨身心还是具无，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身心啊，一切的圣凡身心具无，他怎么不平等呢？平等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啊。那么这个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是同一个真性啊，真如本性是一个，都是真如本性里面变现出来的幻象啊。所以一切凡圣心心不异啊，没有两样，这是平等，本来平等，即心即性啊，心就是真如本性。这个心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一天到晚起心动念这个妄想心，这个妄想心就是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啊，就是妄想心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真如本性迷了，就是妄想；妄想觉悟了，就是真如本性。一桩事啊，只是迷悟，在建立两个不同的名词，可是迷悟不二，本来平等， 迷悟都同一真心啊。这个理很微细啊，很深啊，我们必须要细心的去揣摩去体会啊，能够体会到一分就有一分的受用，体会到十分那就有十分的受用啊，这是应当要注意到的啊。那么下面一段说，这个黄毗禅师有几句话说得很好啊，都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啊，帮助我们修清净心的啊。他讲的说百种多知啊，啊，这个诸位不要看呆板了啊，这个百种叫多种，无量无边种啊，用这一个字来做代表啊，来做代表，就是世间人讲博学多闻啊，不如无求最为第一。就像道家所说的，老子所讲的啊，为学日益，这世间人讲求学，讲这个学问，那就天天怎么样，要增长，要百种多知。说为道日学，如果你要修道呢，那就不如无求最为第一。禅宗不是讲学术，是讲的道啊，禅宗是修道啊，不是求学，这个一定要搞清楚。那么学道呢，无求的确是第一，所以他勉励呀，这诸学道人啊，学道人若欲成佛啊，你要想成佛，就是成就一切智啊，成就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智慧，这叫成佛啊。那你应当怎么办呢？一切佛法总不用学，但学无求无着。无求啊，就是心不生；无着啊，就是心不灭。不生不灭，即是佛。啊，不生不灭，即是佛。这一段我们必须要加以说明，为什么呢？怕大家望文生义啊。那既然是这样说了，那佛当年在世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那不把人害惨了？他天天叫你学啊，那么祖无师为什么叫我们无学呢？我在此地告诉诸位，祖无师叫我们无学，正是佛叫我们学 这话能懂吗？佛是因为众生不肯学，佛才叫你学啊，叫你要深入经藏，博学多闻。这是对治啊。祖师说这个话呢，大家每个人都深入经藏，博学多闻，结果怎么样呢？死在经藏之中啊，分别言说，执着经文，死在言语文字之下了。所以祖师才一举点破，把你救出来啊，叫你一切佛法总不用学啊。如果你要是望文生义，好了，从今天起啊，一切佛法我都不学了，你能成得了佛吗？啊，保证你要堕三恶道啊。那祖师又害惨人了，佛祖的真实意一定要明了。那么刚才讲了，无学就是学，学就是无学，要懂这个道理，这叫善学啊。这是诸佛菩萨所赞叹的啊。学不学呢？天天学啊。我们不说别的吧，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天天讲经说法，天天教。不要说别人了，他的长随弟子1255人，不是天天在学吗？天天在听经，听决定不是白听，听了以后，同学们私下在一起，一定还要互相讨论。还要深入的去研究，这是必然的道理啊。彼此提出个人的心得啊，个人的见解啊，必要的时候请教学长，请教老师，这是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呀。博学多闻的，怎么叫无学呢？无学是不执着啊。正是像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告诉我们，严谨的原则，立言说相，立文字相，立心缘相，这就是无学。那么有学跟无学是同时的啊。听不听经？天天听。虽然天天听，不执着言说啊，不执着言说，不分别文字啊，没有这个执着心，没有分别心，没有妄想心，立心念想，没有妄想心啊，这个叫做无求无着啊。求是什么呢？没有习求啊， 为什么？祈求是妄想啊，啊，希望我要开智慧，希望我断烦恼，希望了生死出三界，啊，希望成佛做主，希望弘法度僧，全是妄想。真正一个道人决定没有这些妄想，他心才清净啊。如果有这些妄想，假如他自己障缘很深，妄想又不能实现，诸位想想他生不生烦恼，他心怎么能清净啊？本来无一物，他心里头有那么多东西，那怎么能开悟呢？啊，必得无一无啊，才能够大彻大悟。所谓大彻大悟，恢复他自己的菩提心，明心见性啊。黄毗祖师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决定不能够误解了。不能误解了，我们再看一遍。啊，特别重要的就是一切佛法我们要修。啊，学就是不用修。注意到这个意思。啊，当你正在学佛法的时候，无求，